努力努力
看起来很好，看起来非常的好。龙波讲法已经讲了很久了，这个从大概佛历的27年开始，并龙波不遵着这个下了指令，然后就这样不停地教，要去向请教他说这个什么时候才可以这个不用再教了，但是他不在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事实上龙波教的这些啊，这个有这个好几位大的高僧大德，大的长老高僧大德，他说龙波讲的法呀，只是一次就已足够可以修行了，听特别特别的多，听，然后这个那个实际上是浪费时间，听了之后明白，只是一篇，只是一次的拿去实修，就可以看到成果。有好几位他听龙坡的开示，我们大家听了很多了，龙坡讲法大概已经有3000个法坛了，非常的多，这个有的有录音，有的没有录音。在讲法的时候，这个平常的时候都会很这个涵阔，一涵阔了，这个文思修正全都涵阔，教导说修行啊要做什么，怎么做，邀请我们大家来动手实修，如果有问题来问，然后就帮忙纠正，就给大家让我们大家可以完成这个迈步，不要后退，不要这个气馁。这些工作是全力以赴的在做，我们大家这个有时候修，这个有时候又不修了，有的人来求赐福，说这个龙坡领悟的哪些法希望我也能够领悟，龙坡就永远都会这样回复说，哎呀也行了，但是哪些龙坡已经动手实修过的，那你也要去实修一下吗？这个佛教并不是属于那些乞讨乞丐的宗教，这个求赐福的宗教，求这个获得这个获得那个，那个并不是佛教，那是属于这个，比如像印度教之类的，并不说他们不好，他们有他们的好，但是并不是佛教。佛教是属于那个让我们要靠自己的宗教。佛陀看了人类，他有他的局限，这个是完全是有能力可以提升得了的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，有的人是属于这个像这个那种邪见很重的邪见，然后是这些是很顽固的这种邪见的，这些人是教不了了，学不了的，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学法，但是如果谁的心门是打开的，然后去学，如果没有恶业那个障碍可以做得到，不会太难了。以前龙婆曾经有这个有点发懵，因为龙婆从小时候就开始打坐，一直整个过程这个一还没有找到开发智慧的时候一直在打坐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龙婆就依然在打坐，不停地打坐，就类似于现在只能够训练到这个程度，也不扔掉，每一天都去用功，去看这个经典，说哎呀 有那么多的修行的方法，不知道该从哪里切入，直到遇到了龙布敦长老，那个时候已经29岁了，这个跟这个悉达多太子从皇宫出来出家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年纪，29岁才遇到龙布敦长老，他教导要观自己的心，就不停地观，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每一天观，每一天去观，非常的忍耐，精进地去用功，而不是说听法了之后，听完了之后就完了，然后重新又第二次再去听，听再听，听完了之后又完了，不继续去用功，那样是无法获得突破的。只是说一旦龙婆敦长老他审视过，说这个什么样的业处适合龙婆，
ความตกใจก็หายไปจิตก็ตั้งมั่นหรือตอนที่ต้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ที่ไม่ชอบอย่างเมื่อก่อนไม่ชอบ
比如像以前不喜欢这个学英文，因为小时候这个英语老师特别的凶，然后要去这个读这些动词，这个一个星期必须要把这个要把它背下来，谁这个背不下来就要咒一次，一个词就要咒一次，从那个时候一直都是很恨这个英文，实际上是恨那个老师，但是所以结果变成恨英文了。在到了这个时间学英文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心里面觉得很憋，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快乐。如果学别的课程，心就很愉悦，就自己能感觉得到，但是不知道说那个就是关心。不知道说那个时有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啊，这个只是说小时候因为没有高深大德这个指导，但是也能自动自发的能够关心，比如像这个学这个学这个那些这个有一些科目的时候，有一些是不喜欢的。那个不喜欢跳，不喜欢这个蹦，在学这些的时候，学体育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没有快乐。但是如果学那些这个，比如说那种击剑啊，那就很喜欢。还没有来得到，还没有到上课的时间，就已经很高兴了，也知道。但是并没有持续的去观，只是偶尔才觉知，所以才会。不知道说他的这个重要性，一旦遇到龙婆敦长老，他让观自己的心，龙婆就训练每一天去观，每一天去观，起先是不会观，然后去努力的让心静止空，然后他说那不对，心有职责去想演绎造作，结果你修让他不想不演绎不造作是不对的，要重新去修以前旧的高僧大德，他不会这个讲得很细，这个教的都很短，要自己靠自己去摸索的。龙婆就训练去观自己的心，龙婆是嗔心比较重的人，在观心的时候，这个看得最明显最清晰的就是嗔心，这个一会生气，一会生气，一会生气，一会又烦了，这个很容易烦躁。然后比如说谁跟龙婆这个说话说很久不懂得停，然后就很烦，喜欢听，浪费时间，想拿时间来出来修行，这个不停的这个闲聊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喜欢 一旦遇到那些喜欢聊天的人，心就开始烦了，其实烦了，就可以开始看见了。这个训练观心，最开始观最频繁的观到的其实就是嗔心。以前呢还不熟练，必须要看到很强的升起才知道。接下来常常的训练去观，稍微有点不爽就知道了。比如像在这个房间里面很清凉，要离开房间的时候，把门一打开，只是这个光线接触到眼睛，心就开始烦了。啊，眼睛接触到眼皮就开始烦了，这个光接到眼皮就烦了，就会放到这个那个烦恼习气，特别小的烦恼习气特别的多。起步的时候龙婆观心其实就是观嗔心，心有嗔也知道，心无嗔也知道，嗔心升起了也知道，嗔心灭去了也知道，嗔心源自于这个接触，源自起步是因为源自于空间的接触，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境界，然后因为我们有这个嗔心喜欢生气的随眠烦恼，就很快速的造作出这个嗔心。这个一旦起先观能够观嗔心，接下来就观得越来越细了，安生气了也看见了，想吃这个点心也看到了，想吃饭之类的也看到了，看到心的想要。在很热的时候想洗澡，也看到心的想要，然后就能观得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了。看到猫很可爱，想进去跟猫去玩，想摸它，摸一摸它，就会看到心爱上了猫，心喜欢了猫了。这个也是贪，这个不停的去观察自己。起先会看到最粗糙的，也就是嗔心，接下来会看到这个中等的，这个也是贪，常常的去看，接下来可以看到了痴，心散乱也知道，心宁静也知道，心昏沉也知道，心散乱跑到眼耳鼻舌身意，一会抓这个所缘，一会抓那个所缘，这个它散乱到六个根本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就会看到心跑到眼根也知道，耳根鼻舌身根也知道，一根大部分都是跑去想，如果心跑去想了，我们没有决心及时的捕捉到它，很快贪就升起，很快嗔就会升起。这个贪跟嗔啊，它是痴的孩子，如果没有痴的话，贪跟嗔不可能生气。烦恼习气它是成主的团队的来出来工作的，比如说嗔心，嗔心升起的时候啊，它就会有痴同时也一起升起，如果不明痴是不可能升起嗔心的。哎，贪要想升起也必须要迷失，如果没有迷失，贪也不可能升起。这些啊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先从我们能够观得了的事物开始起，在所有的烦恼习气贪嗔痴里面呢，嗔是属于最粗糙的烦恼习气，是属于副作用非常大的烦恼习气，嗔心升起副作用特别大，心就会很燥热很不舒服，但是嗔心呢是最容易断的烦恼习气。为什么容易断呢？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副作用，贪呢它的副作用比较少，但是是属于很难断的烦恼习气。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商场里面逛街逛超市，心想要这个想要那个，我们没有觉得说必须要去断，因为没有什么，好像没有什么坏处啊。所以嗔心呢副作用比较大，很强烈，但是很容易断，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苦，看到它的副作用。贪心贪的副作用比较轻， 但是很难断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副作用跟苦。痴呢，副作用是最大最大的，痴是属于烦恼，每个烦恼习气的父母，它的副作用是最大的，那这也是最难断的。痴也就是迷失，一旦迷失了，不知道是非对错，那就会而且可以犯所有其他的错，很难断，因为我们迷失。一旦我们迷失，我们就意识不到说现在是有痴的，我们也没有看到痴的副作用跟苦。在我们的心走神的时候，我们看得到苦吗？看不到的。我们心走神的时候，发呆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很享受。因此痴啊是这个副作用是最大的，而且是最难断的。痴就好像这个是特别黏的，在我们心里面很黏黏的那种，那个特别难断的。这个痴的这个首脑是无明。无明啊，其实就是这个烦恼习气的这个老大，这个皇帝。因此痴是很难战斗的。这个那些真的能够战胜痴的人只有阿罗汉。依然不是阿罗汉，就依然还没有断全部的痴。因此我们来训练修行，如果我们嗔心比较重，我们就去看心，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，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。如果我们嗔心特别重的，看到什么都想得，就去观嘛。心有贪，有贪也知道，心没有贪也知道，不停的观下去。至于说心有痴心无痴，那是比较难观一点的。要想观，必须要去修某一种业处，我们必须要能够觉知自己，因为痴啊是迷失，会忘了自己。我们必须要训练觉知自己，让它升起。如果我们能够觉知自己了，我们才能够大概能够斗得过痴。痴就是忘了自己，迷失了。怎么做我们才能够觉知自己呢？我们命令让心觉知自己是不可以的。我们要告诉一点，告诉什么都是老老实实的，并没有这个在看不谁，在世间呢，几乎没有觉知自己的人了。有的只是迷失的人，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够觉知自己。如果从来没有修行过，那不可能觉知自己的。或者是如果没有旧的这个福报，没有修行过，前生前世没有修行过，是不会觉知自己，就会是迷失的。因此要想战胜觉知自己，必须要这个心意坚决，必须要去修某一种业处，什么都行，只要是我们所擅长顺手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心的迷失的时候，及时的知道。比如说像龙婆训练的时候，龙婆是西佛呼陀，心迷失去想了，就会忘了佛陀，忘了呼吸。因为我们曾经西佛呼陀已经很熟练了，一旦迷失去想，很快自己就会意识到，哎，这迷掉了，忘了西佛呼陀了。在来跟龙婆顿长老修行的时候，龙婆用的是以心作为业处，这个是比较难的。用身作为业处，这个会比较简单。一旦遇到龙婆顿长老，龙婆顿长老让龙婆以心作为业处，直接观心。这个观，因为观心原因是因为龙婆的心本来已经安住了。在遇到龙婆顿长老之前，龙婆训练直到心能够安住了，仰赖于训，就是仰赖于训练于禅定，而且是正确的训练。 一旦自己的心能够安住了，长老就让观心龙婆用心作为这个业处，心安住也知道，心没有安住也知道。心没有安住，其实就是心迷失掉了，跑掉了，跑到眼耳鼻舌身意。一旦曾经观心安住，已经观得很熟练了，心迷失一瞬间，很快觉醒升起了，知道说哦，忘了安住的心了，心已经跑掉了。一旦及时的知道了一瞬间，迷失的心就会灭掉，安住的心就会升起来来代替了。那个在龙坡遇到龙普顿长老了，龙坡用心作为业处，这个比较难的，因为心是比较微细的，心是比较灵敏的。如果我们大家依然无法训练心，让它变成智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的话，依然无法用心作为业处，因为心跑的速度特别快，必须要训练直到心变成知者。龙婆训练心，从小时候就开始，十岁的时候已经获得知者的心了，事实上是源自于打坐，但是获得了之后自己也不懂不明白，在打坐的时候西佛护陀数一，西佛护陀数二，这样子的数到一百，然后重新开始数，就是这样不停的修。一旦心宁静下来，数数就消失了，等一下西佛护陀，心更宁静了，念诵佛陀也消失了，只剩下呼吸，心更加宁静，呼吸也消失了，变成了光明，心就会跑到光明里面。接下来看到说它不好，心去抓光，那个称之为寻，心跟光打成一片，而且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，那个称之为思。然后心有时候会出到外面，觉醒控制不住心，心往外出去，看在外面的一些东西，看到天神，看到天堂之类的。心出去看，看的事物也许不真的，不是真的也有可能，所有的成像都不能相信的。只要我们还有烦恼习气在，别相信成像，它永远都会欺骗我们。龙婆看到说心啊，出去看能够看天堂了，那就害怕，因为能看天神，那就能够看鬼啊，能看到天堂，就必然能看地狱。龙婆怕鬼，那个时候就用觉性，然后呵护心。一旦心要滑到光里面，及时的捕捉到，不滑到光里面，心就会放下光，扔掉寻根丝，心逆流到心里面了。一旦心逆流进到心里面来了，智者觉醒着喜悦者的心就升起了。一旦智者觉醒着喜悦者的心升起了，是安住的，有喜有乐，然后作为所缘，看到喜升起，喜灭，不会继续往前走了，就是这么修的。因为那时候小朋友没有想太多，也不会问太多，这个大人呢想很多就很难修。小朋友这个他是比较幼稚的，然后高僧大德让修就修了。到十岁的时候，邻居家发生火灾，正在家门口这个玩弹珠，跟好几个朋友一起玩弹珠，小伙伴玩弹珠，都是邻居的这个小朋友一起在玩。龙婆小时候依然跟小朋友玩，现在的小朋友没有朋友玩了，只是玩手机，真的好可怜。没有人类来跟他交往，只跟非人交往。手机是属于非人，不是属于人。那个时候自己正在门口玩弹珠，看到火灾吓一跳，就把这个弹珠拿起来，不愿意扔掉的，然后跑，准备告诉爸爸说发生火灾了。 邻居家发生火灾了，因为那个房子是这个临牌的别墅，大概四五间的房火灾。第一步吓一跳，不知道；第二步吓一跳，不知道；第三步的时候，决心这个回过来进看到了惊吓的心，惊吓就彻底的断裂，心就安住，变成智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。这个不需要去打坐。但是觉性及时的捕捉到正在呈现的境界，惊吓也是属于嗔心的家族，惊吓、害怕、妒忌、这个小气、吝啬，这都属于嗔心的家族。一旦吓一跳，嗔心的烦恼，除了烦恼习最容易观的，觉性回过头来看到了嗔心，看到了惊吓。惊吓灭掉，心即会独立凸显，变成知者、觉醒者，不吓、不惊吓了。这个时候走过去告诉家长们说邻居家发生火灾了，这个时候就看别人受到惊吓。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龙婆的心就会是这样安不时的能够安住起来了。自己很小，有时候会迷失，迷失很快又会回来安住。然后自己小时候看别人不会看，就以为说这样的心别人也是一样的，事实上没有的。世间的人没有安住的心的，没有觉知自己的心的，有的只是一直迷失的心。一旦来修行，龙婆顿长老看到龙婆的心是安住的了，所以就让继续关心了。看到安住的心升起了，安住这个灭掉，然后升起了跑掉的心，跑到眼根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，心跑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灭。起先龙婆修行，龙婆看到他在胸口这里，就是在胸口这边动荡，以为说哎呀，心在胸口这里，是这么想的，以为的心在这个胸口里啊，这个因为苦乐好坏呀、啊，都是从胸口，全都从胸口里冒出来，所以以为说心在胸口这里，就进去跟龙婆顿长老请教，那就是龙婆顿长老。长老，心在哪里呢？自己已经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，说心在胸口这里。长老说啊，心无处可安，心无处可安，心在哪里生就在哪里灭。听了之后发懵了，那自己观心该怎么观啊？不知道他安在哪里，去观哪里啊？这个时候不用去找，我们不用去找说要观在哪里观。心其实就是这种感知，心必然会跟所缘同步升起，心不可能单独的升起。有什么时候有心，什么时候必须有所缘，什么时候有这个所缘必然会有心。所缘并不是指情绪，并不是指这个贪嗔痴这些情绪，一般的人以为的那种所谓的所缘，其实是专业词汇，其实是佛教里面的专业词汇。这个所缘其实就是这个所观，心是什么？心其实就是指能观，因此这个心跟所缘、能观跟所观永远都同步不必随行的。一旦我们修行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如果我们没有呵护心，不去紧盯胸口这个地方，不去呵护知者，然后我们观心的生灭，在六个根门生灭，我们的心但是必须先安住，如果心没安住就观不了的。因为心一会儿我们本来是迷失的，不停的迷失下去就看不出来说它是迷失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安住了，然后如果忘了安住的心，升起了去看画面的心，就会迷失去看画面，不久很快安住的心就会又升起来来代替，迷失的心就会灭掉，觉知的心就会升起。有时候会迷失去听声音，然后觉醒及时的捕捉到说心去听声音了，迷失去听声音的心就会灭掉，觉知的心就会升起。看到了吗？必须要有觉知的心，就好像这个中一个中心，然后这个 就我们要做别的东西必须要有一个核心，心迷失去想了，要知道有时候迷失去想很久，但是如果我们曾经训练去觉知自己，及时的知道，常常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迷失去想的时间不久，就能够意识到啊，迷失去想了，迷失去想的心就会灭掉，觉知的心就会升起。心并不是只有一颗啊。以前龙波教说心是生灭的，有的那个出家师父说教错了，说心是恒常啊。那您觉得是这样子的，就那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心是恒常啊，那是邪见，那是邪见。佛陀还是说一颗心升起，一颗心灭掉，日夜都是这样子的。他并没有说心只有一颗啊。但是心一直升起一颗，在心只有一颗和心一直只升起一颗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心一直升起一颗，生在眼根，然后就在眼根灭掉，然后在耳根升起也会灭掉，在鼻舌生一根跑去想了之后也会灭掉。但是如果我们有觉知的心作为基础，觉知的心灭掉了，然后升起去看的心，看的心灭掉了，又会变成觉知的心，心跑去想，一旦觉心知道，去想的心就会灭掉，又会回到觉知的心，就类似于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休息的一个中心。我们不要去呵护那个觉知的心，我们就会看到觉知的心本身也是生灭的。龙婆观心啊，起先回光真心，因为自己看。很容易看到，因为这个本身就嗔心比较重，然后接下来就会看到嗔心是源自于什么呢？嗔心源自于自己接触到不满意的境界了，有这个接触，也就是有根尘，而且那个所缘呢是不喜欢的，不满意它。我因为有这个睡眠烦恼，因为别人是本来嗔心很重，那个嗔心就快速的冲起来。这个嗔心升起，它并不是无缘无故升起的，而不是这个上帝老天让它升起的。升起是因为它有因让它升起，那个源自于观心，看到嗔心升起，嗔心灭掉。接下来看到嗔心生灭，贪这个痴生灭。接下来会看到里面的因缘，看到嗔心升起是因为接触，这个贪升起也是因为接触，痴升起也是源自于接触，必须要有先要有根尘接触，接触到所缘就会升起苦乐的感觉，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觉。眼睛看到画面的那一刻只有单一的感受，也就是不苦不乐的感受。至于看到画面了之后升起了苦还是乐，那是后面才升起的，并不是在看的那一刻升起来的。比如我们闭眼睛，然后我们把头转到别的地方去，睁开眼睛试着做一做闭眼睛，然后把头转到另外一个自己想到的方向，然后睁开眼睛，能感觉到吗？在我们看到画面的第一面第一个瞬间，我们的心是没有苦没有乐的。因此在眼睛接触到画面的一瞬间，我们有的只是不苦不乐的受，没有苦受也没有乐受，没不可能有的。但是在耳朵这个鼻子接触这个味道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不苦不乐的舍受，但是身体接触到的时候，它是有身体方面的感受，有身体这个身体方面的苦和乐，这是有接触。但是接着眼耳鼻舌，在接触的那个当下，那个是纯粹的舍受。但是接触身体的时候，这个接触身体，比如说被别人敲头，被棍子敲头，就会升起感受，可以升起苦乐的感受。至于心方面的，我们的心跑去想。这个全部都能升起，也苦，可能苦，也有可能乐，也有可能不苦不乐。因此，接触每一个根门的这个接触，根尘的接触，就会升起感受，但是升起的是不一样的，升起的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源自于观心开始切入的，只是看到心升起，知道不升起，知道那个领悟就会慢慢的扩散开来。最开始是看到嗔心，接下来看到贪。 接下来你的观下去，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来那个来龙去脉，看到它升起是源自于根尘接触，有接触了之后就会有感受，比如一旦有快乐升起了，贪就会掺杂进来，一旦有口升起，嗔就会掺杂进来。如果所缘不是很强烈，它是苦还是乐没有很明显的这种差别，然后这个接触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这个痴往往就会进来，就会知道了烦恼习气是紧随着感受之后掺杂进来的，一旦掺杂进来了之后，它并不只是止步于这样，我们就会进一步的看到啊，就会看到说哦，一旦有感受烦恼习气掺杂进来，就会升起想要，升起欲望，比如接触有快乐的所缘，贪自己贪升起了，想让这个快乐保持的久一点，这升起了欲望了，升起了想要了，在接触到所缘苦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升起，也会升起想要让苦灭掉，这也是欲望，这个称之为无有爱。因此要耐于接触就会有感受，烦恼习气会紧随着感受而穿凿进来，驱动产生欲望，在欲望升起的一瞬间，心就会扑过去抓所缘了，就很认真的想获得了，去抓了，紧抓了，扑了，那是属于直取。这个一旦抓心去抓什么，那就心就开始挣扎造作，有这个什么刻意，有什么动机，就会升起各种各样的造作，这个是属于这个行，或者是称之为这个有升起有，曾经听过吗？这个升起有，升起这个升有彻底的止息，意思是说心不再进去造作，进去创造造作的世界。至于身呢，其实就是指心嘛，去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的那个境界。如果什么时候有彻底的止息，身就会彻底止息。心如果什么时候停止造作，它就不需要去抓眼耳鼻舌身意，不需要抓了。这个心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了的一瞬间，其实就是有了身了，我就立马升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眼耳鼻舌身意本身就是苦啊，五蕴本身就是苦。这个总而言之，五取蕴本身就是苦。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属眼耳鼻舌身是属于色法，所有的感觉心，我们的心是个所有念头感觉。那是属于明法的部分。如果我们的心抓色，还有在抓色法抓明法，我们就依然还在苦。我们修行直到放放放放，修行就会先放下色，色是粗糙的，很容易看到，这不是苦，会先放下色，不再对色有执着，这是属于三果阿拉含圣者的境界。接下来修行就会直接切入到心，看到副作用后患，这个心啊是不苦就是苦，这个心因为一直都有负担着，一直是在被逼迫着，这个心呢工作一直都非常的繁重，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工作这个这么多时间就需要休息了，但是心从来没有休息过，从出生到死从来没有休息过，心一直处在工作的状态，也就必须要去感知所缘，睡着的时候也在感知呢，也是在感知所缘，我们就会看到哎呀这个心好可怜呢、这心呢有的只是纯纯粹粹的负担跟包袱，一旦这么看见就会放。那个我们看到五蕴是负担，是苦是后患，直到能够放下蕴，这个是我们要修行的这条路线，最后就会放下所有的一切，不再执着任何的什么，不执着包括涅槃也不执着，不执着说我们是什么，如果谁告诉我们说我是阿罗汉，要知道了说他不是，如果他不 不欺骗的话，那就是误解了。他也许没有欺骗，也许但是他误解了，误解了。高僧大德说，阿罗汉从来没有以为说自己是阿罗汉，因为他没有，已经没有一个我存在了。为什么要让那个我那个变成阿罗汉？那个只是一个世间的这个概念法而已。至于纯净无染解脱自在，已经没有任何的概念法了，没有任何的世间的界定了。但是是为了这个，为了这个去分享交流的话，知道说那个只是要用到概念法，但是没有迷失在概念法里面。会不会太难？所以想要开始简单一点的。对，那简单一点，总结一下，训练去观境界。观心观不了就观身，动了觉知，身体呼吸了去觉知，身体行住坐卧了去觉知，身体动停了去觉知，不停的觉知下去，是为了可以觉知自己，觉知自己了之后就可以继续提升。如果忘了自己，那是不可能提升自己了的。这个心苦也知道，心乐也知道，心不苦不乐也知道，这个只有三个而已啊。如果能够观得更细了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心是善的也知道，心是不善的也知道。这个源自于生念处，动了觉知，动了之后去觉知，我们就会看到有感受升起，在身心里面有感受升起。感受在身心里面升起，在身升起，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。但是心里面的感受生了就会灭掉，一样也都是生了就灭，生了就灭。但是在感受升起的时候，无论是身方面的感受，心方面的感受，心就会继续往下面，接下来往下面工作，就会造作善不善造作出来了。这个源自于这个，先是从身念处开始切入到受念处，然后再切入到心念处，我们就会看到心一会是善的，一会是不善的，不停的观下去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到法念处，我们知道因知道果，因为这个有所以那个有，因为这个没有所以这个没有，慢慢的去修行，直到我们能够彻底的照见，彻底的了解了，没有哪什么法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法，像佛陀的法那么深邃，那么微细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属于心方面，所以非常的微细的。这个奇怪吗？我们有心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自己的心，所以我们才永远没有尽头的不停的轮回。好，今天这个要去修行，等一下这个检查禅修进度。一号依然散乱，但是能够从念头里面这个松脱出来了，这个后背酸痛，所以固定形式减少了。日常生活中能够更频繁的觉知自己的情绪，比如说生气能够觉知，光生气的这个症状心没有什么感觉，觉得说那个就是安住的心，固定形式和日常生活中然后不停地在修行，现在感觉到没有什么差别，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在做，禅定减少了，衰减变，现在觉得修行没有方向，但是依然还在不停地修行，请求开示。我们是有方向的，我们的方向就是纯净污染解脱自在。在后背痛的时候有决心去觉知，身体是一个部分，这个背的疼痛是另外一个部分，不喜欢背疼的心又是另外一个。那个既然他是疼的，就拿它来修行吧。这样要说，哎呀，不知道观什么了，这个有可以观的，去不停的观下去啊，多动的去观，就不再想出声，因为他苦啊。二号， 二号，固定形式是经行、打坐、念经。日常生活中，心迷失去想，然后回来观身体的动，内心深处想希望这一生能够断四恶道，然后早上醒了，心轻松就会喜欢，心沉重就不喜欢，控制不了，它是真的不是很长的。特别念头特别多，有时候坐这个地铁的时候，或者是念诵之后，心就会很轻松、舒服、安住，而且能够中立，但是不明白说分离五蕴是什么样子的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不明白，不需要明白，不需要明白什么太多的。现在苦也知道，乐也知道，现在沉重也知道，轻松也知道，就是这样不停的觉知下去，不需要知道什么太多的。有什么可以在当下，有什么可以观的，就去观当下就可以了。就是这样不停的用功，这样就会好好的，努力的去想明白很多就会散乱的。一号，你有在呵护心，你能感觉到吗？有看到新的跑掉吗？现在你这个又让心静止不动了，当下这一刻的心跟你在没有修行的时候心是不一样的。好的心是正常的心，你现在有在呵护心，胆子大一点，放开让他工作了之后，有决心去紧随着去观。你的训练并没有错，但是龙婆指导是希望你可以更上一层楼，能够真的开发智慧，但是你现在的心就只是静止不动。不是的，二号跟你无关，龙婆跟一号在互动了。二号，你的弱点就是特别的散乱，心就会特别的散乱，因为心喜欢想，然后就带他去想，就佛这个普陀他摩桑可就是不停的念诵，带他去想，让心有事情做，心有事情做，他就不会散乱。跟佛陀在一起，然后心就不会挣扎，心不挣扎，心就会宁静。这个看到吗？开始回来了。刚才是散开在外面。三号。用呼吸和身体的动作为业处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，自行的能够运动变化，看到自我慢邪见之后心生惭愧，所以才会紧紧的去提升心的品质，想知道说现在这个用心是否正确，别去追求提升心，要的仅仅的是不停的认识了解心。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佛教徒工作就是去学习，去学习身，去了解自己的心，至于提升进步，那是自然发生的。别去期待说做了之后必须要这么好那么好的，活着不停地活在当下，有决心，这个观身观心，去常常的去觉知当下的身心，就自然会进步。三号不错，这个一号、二号、三号每个人都很好。但是龙破这个指导的原因是因为希望你们可以更上一层楼，这样才不至于一直原地踏步。三号就别去呵护，让心静止不动就可以了。你现在有在控制心，你能感觉到吗？对，知道就不错了，不需要对峙，就是去如实观。如果我们在呵护，就会憋闷起来。 如果憋闷，我们也要去觉知；他轻松，也要去觉知。对，就这样不停的去觉知，不错，是好。每天早晚修行三个小时，打坐两个小时，精行一个小时。这个业处是这个安般念，身体呼吸，心周围观者，这个不停的紧随着去观心的跑掉，是睁开眼睛打坐，看到六个根门的生灭，戒越来越稳固了，烦恼习气越来越淡薄，请求开示，去继续用功，已经修得很好。五号，稍等一下。四号，现在的心往外跑了，要知道了吗？去到外面去了。对，如果知道就 OK 了，不需要对峙。六号、五号，固定形式，每一天用功是透过打坐，早晚打坐一次一个小时，然后有时候去进行。白天的时候修行依然很少，用的是光身体方面的感受和心方面的感受，有时候能够跨越五盖，心更有力量了，迷失的时候能够知道念头，能够回到业处更快了，训练如理作意，观三法印，但是往往都是这个思维分析多于这个清正请求开始，起先会去思维分析，但是接下来并没有刻意要去看，他自然看到，很好。六号，精行，每一天精行至少四个小时，持五戒，持这个开始，现在开始每个月三天持八戒，能够更加频繁的、及时的知道贪跟嗔，看到苦缩短了。看到心这个运作生灭，有时候好像这个找不到起点跟终点，一旦有觉性就又重新归零，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偶尔能看到心的运作，有时候看到这个心是一段一段的，请求长老开示，修得不错，不停的训练。七号，七号不错。七号，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精行和打坐，每一天大概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，看到新的觉知和新的迷失更频繁了，看到苦缩短了，觉得说能够偶尔能够分开五蕴了，不知道说自己的修行对了吗？对的，修得不错的。能感觉到了吗？心能够自行愉悦，修得不错，修对了，别偷懒，或者是别放弃，别放下修行。八号，修行念佛，然后去看心的跑掉，然后不去强迫让心一直念佛陀，一旦意识到去想，就会重新回来念佛陀，但有时候佛陀消失了，就会换成观身，直到又能够念佛陀了，是这样不停的用功。现在修行了，就好像觉知次数更多了，但是在觉知的时候，在这个但是觉知念头的时候，好像这个在又不是很清楚，不知道说自己的修行依然对吗？吃啊，掺杂进来了，别让心昏沉，修行了之后别昏沉，要觉知，要觉知，要让心别这个稍微再兴奋一点。七号迷失了，八号， 在观境界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的心会慢慢的滑进去，它会滑到这个贴在那个所缘旁边，要及时的心滑过去的时候要及时的认它，并没有说不阻止它，而是说滑过去要及时的捕捉到，滑过去要及时的捕捉到，然后心就会有力量，就能够安住起来。七号，你现在的决心太弱了，在打坐的时候必须要有决心，不然的话就会犯迷糊了。好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。七号不错，很好。